呢度系科技踢死兔。
欢迎收听科技踢死兔啊！我是节目主持 YK 啊。嗱，由我话俾大家听，喺地球上近期科技界各种值得留意嘅消息啊。嗱，今次就有好多关于苹果公司同埋半导体业界嘅分享。iPhone 12有一个破天荒嘅创意啊！嗱，呢个创意咧就唔系讲紧话佢究竟镜头防震有几厉害啊，又或者系讲紧佢开卖嘅时候嘅炒价又有几高啊，唔系呢啲，而系讲紧佢卖机嘅时候唔包括充电火牛。嗱，以前送嘅 USB 火牛咧，就喺 iPhone 12系列正式取消咗噶啦。嗱，意思即系话，如果你打算做新 iPhone 嘅机主嘅话，你就要另外俾钱货金买 USB 火牛啦。咁当然啦，苹果系打算赚多你一笔嘅。嗱，我同唔少网友咧都倾过呢一个创意啊。咁有人觉得系好事，因为屋企咧已经有好多只牛噶啦，根本用都用唔晒，新机唔附送火牛都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噶嘛。但系亦都有网友相当精打细算，自己话另外买原装火牛又要$120，最担心嘅系万一充电时候有咩差池、有咩差错，例如话充唔到电啦，再严重啲包括咗咩漏电啊、爆炸之类，到时候苹果又话你唔系用原厂牛，又或者赖你系重复用旧牛，火牛嘅寿命有损耗噶嘛，所以咪出事咯。但是计我话咧，最大嘅问题系乜嘢？系新机买翻嚟嘅时候，我只能够二选其一。第一就是自己额外俾钱买火牛，其实咪又系唔环保。第二一系就搵一只旧牛出嚟。不过真心讲句啊，咁细粒 USB 火牛日日充电，转换电力嘅过程梗系有损耗噶。而香港地最惨嘅系天气潮湿，系会加速火牛收皮噶。所以结论都是买个新牛好过啦，咁但个过程又相当麻烦喎。喺地球嘅另一边，巴西啊，都有人觉得 iPhone 12唔跟火牛嘅做法系相当有问题嘅。喺巴西圣保罗嘅当地咧，就宣布要求苹果出售新 iPhone 嘅时候，必须附带充电火牛。嗱，當地嘅消費者保護組織其實都曾經要求過蘋果去 proof 下，到底根基唔包火牛係唔會影響消費者嘅權益。咁蘋果就當然 proof 唔到啦。咁當時嘅回應仲係相當之廢啊，點廢法迴避問題核心咯。然後就話大多數嘅用戶已經擁有 USB 充電器噶啦，所以決定減少碳排放，咁啊 cut 咗個火牛啦。这个理由真是相当弱鸡，即原来苹果当你一买部新机，一开机回来身边就有一只火牛可以充电了，就不用给只牛你了。巴西这个南美国家呢，其实是有消费者防卫法的，而当地消费者组织都认为充电装置呢本身就是手机产品不可缺少的组件来的，亦都觉得苹果目前的做法根本都冇保障到消费者喺充电过程都系属于苹果责任噶嘛，咁所以苹果如果唔加翻只牛落去咧，系巴西将会被罚款嘅。嗱，虽然目前只系巴西其中一个州份去提出呢个要求啊，咁但系据了解咧，巴西负责消费者权益嘅官员咧都考虑强迫苹果加翻只牛落去嘅。嗱，其实我就觉得苹果今次真系唔系好够 play smart。因为它可以拎走火牛没问题，但它做法可以调一调转的，那个效果就会好看很多的了。好，意思就是说机身和火牛你都可以继续分开包装，好像现在这样做，但实际卖机的时候呢，新机的价钱就包括火牛价格，然后你可以很大声地跟消费者说，喂，你们可以选不要只火牛，那我就会减回个价钱给你了。咁从消费者角度嚟睇，苹果提供咗一个完整嘅产品配件，只系消费者可以选择要 又或者放弃呢只牛嘅权益。咁之后爆唔爆炸啲嘢就用户治理噶啦，苹果冇责任嘅。嗱，如果你咁样同消费者去俾个 offer 佢哋咧，听落都会开心好多噶嘛。咁等啲消费者以为自己有选择权，而且选择完之后仲有得减价，咁啊就真系皆大欢喜啦。另一个有关于苹果嘅消息咧，就系终于要终止同 OFrame 嘅合作关系啦。O 咩 frame 咧？其实个中文叫做欧菲光啊，系位于中国南昌一个科技供应链嘅公司啊。咁个业务范围都相当广泛，睇过佢嘅网站，咁啊有触控屏幕咧，就包括咗手机嘅 touch mon 啦 ，smart watch 嘅 touch mon 啦，同埋相机用嘅光学镜组啊，以及一啲迷你嘅全感影像模组，中文名真系好怪。是 camera module 啊，即系俾手机或者平板用嗰啲好细粒嗰啲组件咁咧，同埋一个景深 TOF 嘅镜头，同埋啲指纹识别器都比较杂啲啊，佢嘅工序。咁啊，欧菲光咧，其实一路都系苹果镜头供应链其中一个厂商嚟嘅。咁到底做得好地咧，点解又要终止同佢合作咧？嗱，咁其实原来早喺七月份咧，美国嘅商务部咧已经将 OFrame 呢间公司列入咗黑名单嘅，系乜嘢黑名单呢？就系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嘅企业名单。咁但系苹果公司目前手上有大约一成嘅相机 module 咧，都系靠呢间嘢去供应嘅，咁啊需要时间去寻找一啲替代嘅供货商嘅。所以苹果只系声称新机唔再用 OFrame 供应嘅组件啦。嗱，而 LG Innotek供应大概目前是五成左右的苹果的零件需求，而 Sharp 就满足了剩下的30%左右的需求。在本来苹果公司在一个简称新疆法案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里面，态度都是很模糊的，不太明确，就被美国的政界都曾经笑他说是中国的老朋友。咁但系苹果公司最近期最新嘅态度咧，佢系大力支持有关法案嘅通过，并且希望法案咧系加入翻一啲适当嘅合约延长条款啊，咁就可以俾翻美国企业有时间有空间去揾啲替代嘅方案啊。咁而事实上咧，其实苹果公司过往嘅纪录都相当良好嘅，因为一旦佢都被发现有任何违规问题咧，从来都系第一时间断正就要去处理嘅，咁今次都唔例外嘅。嗱，2020年咧可以话系半导体产业非常非常关键嘅一年啦，咁好多半导体业界嘅大事发生啊。包括了 AMD 出啲劲爆新 U 啦 ，Intel 又依然出唔到啲关键性突破的产品啊。咁苹果出咗自己嘅处理器晶片都系大新闻啦。而 Nvidia 收购埋 ARM，Xilinx 都涉及啲收购项目，都系好大新闻嚟嘅。咁再讲多啲，仲有华为俾人封杀啦，台积电变成最抢手嘅代工一哥啦，同埋 Intel 都要卖走自己部分嘅记忆晶片嘅业务啦。所以今年的半导体界咧，可以话是相当之活跃嘅。嗱，早几日咧，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就发表了一份报告啊，系关于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出货报告。嗱，咁呢度要留意嘅系咧，一般讲 semiconductor 都系大即系半导体啦，大家都以为系讲紧啲处理器嘅晶片嘅。咁其实更广泛地系包括咗各类型嘅运算晶片以及储存晶片嘅。咁啊，啲运算晶片就包括埋咩 GPU 啊、图像处理单元咧，以及一啲信号晶片等等嘅。咁而储存 storage 用嘅晶片咧，就例如你部电脑里面嘅 SSD 啊、RAM 啊等等。咁而手机里面啲 RAM、ROM 更加唔使讲咧。咁喺2020年度第三季度嘅全球半导体产品出货量咧，对比翻上一年同期，其实增加咗三成咁多嘅。咁而再上一个季度咧，即系2020年第二季度，同佢再比较咧，而家呢个第三季度咧系增加超过一成半嘅。咁睇嚟就疫情对半导体产业系冇乜大影响嘅。咁大家相信最有兴趣嘅系出货量金额嘅排行榜啊！ 如果按照地区来区分的话，2020年第三季 Q3 出货金额最高的地区是中国，超过56亿美金的。咁紧随其后嘅系台湾啊，总值超过47亿美金，略略领先南韩嘅42亿美金。咁至于日本同埋北美地区，即系美国、加拿大啦，咁出货金额分别都只系得22亿同埋接近14亿美金嘅金额嘅啫。咁而呢五个金额最高嘅地区嚟计咧，睇翻其实系得北美跌得最犀利，同2019年去年同期对比咧，系下跌咗 45% 嘅。不过当中韩国嘅金额咧系激增超过90%嘅，好明显系 Samsung 啦，或者系 SK 海力士啦。咁今年记忆体晶片咧，其实都无啦啦由供过于求，但突然之间变成而家睇落好似供不应求嘅情况。早几日在 Micron 的位于台湾的厂房咧，都无啦啦突然之间停电啦，咁啊停咗成个几钟嘅，咁啊严重影响 DRAM 生产出货国嘅供应量。嗱，你唔好睇少一个单一厂房喎，喺位于台湾林口嘅 Micron 厂咧，其实掌握住地球超过8% 嘅产能嘅，咁其实 DRAM 订单本身已经系比较紧张嘅，咁啊停一停产，搞一个零钟之后，唔知道又会几大影响咧？嗱，讲开半导体咧，又点少得 AMD 同埋 Intel 大战嘅花生料咧？嗱，欧洲咁多个国家里面咧，德国咧一向都系属于指标性嘅市场嘅。由德国 CPU 零售市场嘅销售状况咧，都可以大约推算得到，或者大约睇得到 AMD 同 Intel 之间竞争嘅情况嘅。嗱，咁根据当地零售商嘅统计数据咧，AMD 在11月份其实卖出了超过35000粒 Ryzen 处理器，当然包括最新的5000系列。而对手呢 Intel 只是卖出了5000粒左右，其实都不是近期的事了。 AMD 在今年正式就成为常胜将军，而在 Zen 2 架构的时代，其实 AMD 已经统治了德国的市场，成为德国发烧级消费者的首选。来到 Zen 3 架构的新世界， AMD 11月在德国的收入达到1000万欧元，对手 Intel 200万欧都没有。不过要留意，旧款 Ryzen 3000 系列的销量依然是占据了60%的，因为哪怕是旧 U 都好，但是凭着更加便宜的售价和性能其实都不差的，即是俘虏了德国佬的心。讲到这里，我又想回起香港班铺，在年头年中订了这么多 Intel 货，现在成日说 AMD 出不切算，很多人都说是呃人，货味都是借口。其实这么看回都不是呃大家的， AMD 产品确实是受地球发烧友级的消费者欢迎，想拿货都是有难度的。今日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讲拜拜之前呢，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podcast， 在 Apple Music、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 YouTube 都有我们的 channel 的，而在收费平台 Patreon 呢，还可以独家优先提早一日收听到科技 Tech 死套的内容的。下次见啦，拜拜。